朋友们好，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纪元。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最近呢，我们频道又面临着新一波的打压的限制，我们已经发现了有连续出现订阅数异常消失的这种状况。也有许多的朋友呢，就是反馈说自己被莫名其妙的就给退订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一下朋友们，需要时不时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账户。虽然目前 YouTube 表面上呢没有对我们频道来做什么大的动作，但是呢，在暗地里呢，他们已经在调低我们的数据了，包括我们的订阅数啊、点赞数啊等等。所以呢，也请支持远见快评的朋友们呢，务必留下你的 email。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未来搬到了哪个平台，或者是有什么变化呢，我们还来得及跟你取得联系，找到你。好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尽管拜登政府呢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他在一天之内呢签署了17份行政令，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创纪录的行为。他在开始为这个美国版本的总加速师是吧踩下油门了。但是呢，这个大选本身的余波呢，它并没有平息。就是无论是安提法这些极端分子，他们重启了这种打砸抢的模式，还是新科众议员马乔利呢，在开始弹劾拜登，他们都可以说是引人注目的余波了。而在这些余波之中呢，我觉得分量更重的，要算是蓬佩奥的一条推文。就在昨天上午10点17分左右，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呢就有发布了他卸任以后的第二条推文。那么这条推文几乎就可以说是一个谜语，因为内容很短，只有几个字，1384天。那么这个当然就引发了大批网友浓厚的兴趣了。到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那么这条推文已经有1.9万次的转推，13.4万次的点赞了。有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是暗示川普发布的关于那个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13848特别行政令了。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个是暗合了 Q 组织曾经有发过的一篇帖子啊等等。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呢，我觉得最靠谱的解读呢，它还是和大选有关。只不过呢，它不是本次2020年的大选，而是2024年下一次的大选。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往前看，1384天前的这个日期呢，它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是如果说我们往后看，1384天以后呢，它就将是2024年的11月5号。那么这一天它是一个什么日子呢？我们按照美国选举的法规啊，就是每4年1次的大选日呢，它都会选定在选举当年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那么2024年的11月5号呢，它恰恰就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也就是说这一天呢，它就是下一次总统大选的选举日。所以这样一看呢，蓬佩奥的这个推文它的含义就比较清楚了，对吧？它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在开始倒计时了，就是说距离下届大选还有1384天。如此一来呢，在拜登刚刚连续创下这种规模最小的就职典礼，在任期第一天又签署了就是最多的行政令这个记录之后呢，我们看到蓬佩奥呢，他又创下了一个记录。他可能是第一个在本届总统刚刚就任的第二天就公开的表露自己准备要参加下次总统大选的人。那么蓬佩奥他暗示自己要角逐这个总统大选呢，显然不会是心血来潮，对吧？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决定了。我相信呢，他应该是已经和不少大人物都有过接触，并且是获得了相当的支持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才会来亮明自己的态度。那么在此前呢，他也曾经有多次被问到过参选的问题，他当时呢一直都是以不排除有朝一日会参选美国总统这一类模糊的回答的。那么蓬佩奥他参选有没有戏呢？我们就简单的和大家讨论一下。在我看来呢，蓬佩奥他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的。首先呢，是他的核心的政治主张。朋友们呢可能都还有印象，就是蓬佩奥在即将离任的这段时间呢，他几乎每天的发推啊，都是以贴出 America First，就是美国优先的这个醒目的图片来作为开始的。那么在他卸任的最后一天，他同样是贴出了这句话来作为一个收尾。我们都知道啊，美国优先这个主张是在二战以前就被提出来的。随着战后这种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呢，那么这个口号他已经几乎都快被人遗忘了。 一直到2016年，川普出现了，这个"美国优先"呢，它就成为川普竞选期间的响亮的口号，也成为川普当选之后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原则。那么，也正是这个原则，造就了美国在短短4年的时间之内，重返世界第一强国的这种繁荣与强大了。所以呢，我们就几乎可以断定，蓬佩奥他要参选呢，他势必将会继续高举这个"美国优先"的大旗。这个不仅仅代表了他曾经的政绩，他等于也告诉美国民众，他将在政治主张上成为川普的一个政治继承人。我们都知道啊，川普拥有至少是7500万忠诚度很高的支持者，对吧？就是这个群体在经历了对拜登政府4年的巨大失望以后呢，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继续支持川普或者是他的政治继承人。这可是一笔极其可观的资源。那么在目前民主党内，我们还看不到有任何一个人在起跑线上能够与之抗衡的。其次呢，蓬佩奥他可以说是拥有比较杰出的政绩，尤其是在对中共的关系上啊，等于是完全的重塑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从他在这个尼克松图书馆的那次历史性的演讲开始呢，蓬佩奥他就一直在周游列国，对吧？我们都看到，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呢，建立了从欧洲到印太区域来对抗中共的这个庞大的联盟。那么这个就凸显了蓬佩奥在外交领域一个极其突出的特征，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价值观鲜明、意识形态浓厚、敌我分明的这种人。这一点啊，他和传统的这种外交官那种四平八稳、滑不溜秋的这种做派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多少是有一点川普式的那种说干就干的这种痛快的风格。比如说去年他和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之后，他就判定再也没有和中共打交道的必要了。随后呢，美国这边就彻底的切断了双方的外交对话渠道，就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谁都知道啊，蓬佩奥他是不知疲倦的满世界的跑，来围堵中共，来阻击华为，也可以说是一手奠定了中共作为头号威胁的这种地位。那么他是为美国定下了一个长期外交战略的框架。到了离任前的最后的日子呢，他还连环的祭出一些重磅措施，比如说定性中共的这个种族灭绝罪啊，点名武汉病毒所了，同时还把美台关系给推进到了过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种极限了，可以说。甚至于就是在拜登任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呢，他都不得不萧规曹随，就是认同蓬佩奥的战略。至少他在口头上他是不敢来反对的。这个就说明蓬佩奥呢，他有成功的把美中关系呢给固化了，他几乎已经达到了一种像政治正确一样的高度，就是让亲共的官员呢都不敢轻易的来露头反对。那么这一点呢，他给美国人留下的就是蓬佩奥是一个行动派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印象，他比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客要强了很多。第三一点呢，就是蓬佩奥他可以说是川普阵营之中最被建制派，甚至是包括很多民主党人在内的人所接受的人。原因就在于呢，蓬佩奥留下的这个外交遗产呢，它是极少数两党都支持的共同的议题。这个框架呢，它有可能会被在未来被调整啊，或者是修改，但是事实上，它不太可能说被彻底的舍弃了。此外呢，不同于川普，他是一个政治素人，蓬佩奥在美国的政坛可以说是拥有广泛的人脉的，这个呢，使得他可能会少受很多攻击，他的讲话做事的方式呢，也很难让《纽约时报》这一类下流媒体把这个法西斯啊、什么独裁者这一类的帽子都扣到他的头上去。那么最后一点呢，蓬佩奥他还拥有可以说几乎是完美的人设，对吧？他的公众形象是非常好的，就是在川普最孤立的时候呢，他是唯一的一个公开的力挺川普第二任期的这种内阁成员，当时就让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人讲义气不卖主。那么中共对蓬佩奥的这种疯狂的攻击呢，它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反向宣传的效果，它不但无损蓬佩奥的声誉，反而强化了他这种不具暴政压力的这种道德形象。我记得在当时啊，大陆的网络上都在广泛的流传蓬佩奥的一张照片， 当时呢，他是一身这种居家的打扮，在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洗碗，而他的太太呢，这就坐在一边敲着脚玩牌。这张照片呢，它甚至是令大批的中国人都在交口的称赞，就是说这是一个体贴太太的居家好男人啊，等等。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个小姑娘，也曾经都看到这张照片，就惊呼说：“哎呀，这好可爱呀！”就可以是令我印象深刻了，足见蓬佩奥他的公众形象之好啊。就是即便是这些最擅长捕风捉影的左媒呢，他们也都只能去攻击他的外交成绩呀，如何如何，而找不出他在私生活这方面的毛病。当然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其实也都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对吧？蓬佩奥他如果真的要参选呢，他无疑是具有相当优势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可行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不过呢，就像很多朋友指出来的，说蓬佩奥他要是要参选，最大的难题呢，不是说他要如何去争取选民，而是他要如何确保不被对手暗算。我们都知道啊，2020年大选的这种模式呢，它在未来是不可能自动就消失掉的。这种模式它很像吸毒，它只要用一次就会上瘾，而且呢，这个毒瘾会越来越深的。在这一次大选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还处于这种我们看到像初级阶段式的这些招数啊、这些手段啊等等，在未来的4年呢，它可能都会被进一步的进行升级改进了，它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隐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蓬佩奥他究竟有什么妙招，说他可以防止对手出千。但是呢，他如果真的现在就决定要入场来参赛了，那么他的确是需要一点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的。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啊，他和川普的当年还真是有点像。那么在昨天呢，还有一条非常受人关注的新闻，也可以说呢，是拜登政府开局就遭遇的第一记当头炮了。就是呢，数千名国民警卫队呢被驱赶到地下停车场的过夜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呢，直到现在都还在发酵之中。我们看到，至少已经有3个州的州长立即就宣布召回自己的国民警卫队，连川普呢都出面来说话，其政治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的。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呢，有一支原本一直在迪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内在那儿休息的部队呢，在周四的时候突然就被通知说要他们搬出这个设施，随后呢，这批士兵就被驱赶到了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地下停车场去休息，5000人左右拥挤在只有一个电源插座以及一个只有2个侧位的洗手间的地方去过夜。而华盛顿 DC 呢，我们都知道，近期它的温度最低啊，都是在零下2度啊、4度左右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士兵都驱赶到地下停车场去过夜呢？现在我们看到说法是不一的。像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呢，他的说法呢，就说是马萨诸塞州的这个一个民主党的议员，他们投诉了一个国民警卫队的队员，说他在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戴口罩。而川普政府的发言人麦克纳尼呢，他就在推特上面发文说，是因为有民主党议员声称大多数的国民警卫队员都投票支持了川普，所以存在着安全威胁。当然，不管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事件被这个曝光以后呢，它很快就引发了军队的愤怒，这个是当然的了，它也引起政治圈的震动。一名士兵呢，他就对媒体说，昨天啊，还有很多国会议员沿着我们的队伍走下来拍照，并且和我们来握手啊，表示感谢等等。但是才仅仅过了24小时，当他们觉得不再需要我们呢，我们就被驱逐到了停车场的一个角落里。我们感到了难以置信的背叛。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就是来自北卡的25岁的共和党议员，名字叫做麦迪逊·考苏恩的。他昨天就立即购买了一大批的披萨饼，然后自己坐着轮椅去分发给这批士兵，并且呢告诉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去休息。这个舆论的压力之大呢，他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他都迫使民主党的参议院的领袖舒默呢，他都不得不在推特上来发帖补锅了，说出现这种事情太离谱了，我将会彻底查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个事件它仍然在继续的发酵， 士兵们遭受的这种恶劣的待遇呢，它引发了地方行政当局的怒火。像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呢，他马上就发推文说，他已经指示德州的国民警卫队的司令官叫做洛里斯的，就是要让他把本州的国民警卫队全部都撤回德州去。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呢，也已经下令说，让驻扎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佛州国民警卫队返回家园。此外呢，还有新罕布什尔州也立即撤回了自己的国民警卫队。甚至呢，远在佛州已经休养生息的川普呢，也公开的发声说，在 DC 的这个川普酒店呢，可以开放给这些国民警卫队作为休息之用。这个事件啊，其实它严格的说与拜登政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可以说是他的民主党的猪队友了，对吧？给他惹了一个大麻烦，就是使他的团队啊，在自己主张的这种政治正确上是比较被动。这个问题，它就涉及到当前非常敏感的这个政治审查的问题了。在拜登的就职仪式之前呢，其实就因为 FBI 要对25,000名的国民警卫队去进行政治背景的调查而引发了关注。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啊，有和大家来详细的讨论过，对吧？因为这完全就是共产党那一套无差别的，就是针对特定人群去进行政审的做法嘛。如果说川普的发言人麦克纳尼的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准确的，那么他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说当权者的在就职期间进行政审呢，他多少还有一个借口，对吧？他说是为了确保就职仪式可以顺利平安的进行，但是现在就职仪式就已经结束了，在结束以后，你还要仍然来进行这种政治审查，并且呢，要施加不同的生活待遇。那个可以说就是公开的、赤裸裸的政治报复了。尤其是呢，这种报复的标准，它如果仅仅是以投票来进行划线，那么它就将会开启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因为谁都会想到啊，如果说连军人因为投票支持了川普都要被整肃，都要被施加这种变相的惩罚，那么一般的百姓他就更会被打压成为二等公民了。那美国，它就真的可能会重演中国那种群众运动整人的内幕了。我们看到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呢，他在昨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公开表示说，7,500万投票给川普的美国人呢，不应该因为国会大厦少数暴徒的这种行为而被诽谤。如果这7,500万美国人需要被保护呢，他会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然，这个呢，多少是有一点点想要收割川普的政治遗产的意味，对吧？但是他也反过来说明，就是议员们已经有看到这种苗头出现了。我们都知道啊，在中国大陆，中共他能够将10数亿的国民都视为这种任人宰割的韭菜，就是因为中共呢，他垄断了整个社会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有的资源。所以他们才能够做到对每个意见者都去进行这种生存空间的挤压。那么在美国，它虽然表面上呢拥有一种相对自由独立的生存环境，但是实际上，国民赖以生存的很多重要的资源，它同样是已经被庞大的这种资本寡头与科技寡头这种联合体给垄断了。一旦这些寡头与政治党派他结成了同盟，那么他们同样可以达成类似中国大陆那样的集权化式的统治。这二者的区别呢，它只不过就是一方呢是政党在直接的掌控的垄断，另一方呢是政党的盟友在掌控的垄断，中间多了一个环节而已。那么他达成了这种集权统治的效果，可能在深度广度上面有差别，但是就他骨子里的这个本质，它其实是一样的。好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简要的和大家说一说拜登遭遇的另外两记炮轰。一个呢是来自于乔治亚州的新科众议员马乔利格林，他在拜登就职的第二天，也就是在昨天，他正式的发起了对拜登进行弹劾的议案。这位格林议员呢，他其实非常有个性。在竞选期间呢，他就是因为拍摄了一个枪击写着"社会主义、绿色新政"等等文字的标靶的那个广告而成为网络红人。进入国会的第一天呢，他就戴着一个川普赢了的这个口罩进入到了大厅，让一众两党议员都目瞪口呆。 那么在1月6号的国会认证日呢，他也是说到做到，单独的站出来挑战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后来呢，是因为承诺加入挑战的这个参议员临时退出，而导致这个挑战失败。那么在昨天呢，他是再次的兑现自己此前的承诺，就是对拜登发起了一个弹劾议案。那么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参众两院呢，它都掌控在民主党的手中，所以这个弹劾它显然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也就是说，它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个女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这位格林女士呢，她是乔治亚州一个普通的小企业主，同时呢也是3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在她的身上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美国人过去的那种质朴、仗义、宁折不弯的这种风骨，那个其实才是真正美国的传统精神。另外还有一记炮轰呢，它是来自于德州，就是在今天，德州的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呢就宣布说，自己已经在德克萨斯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起诉拜登政府，就是他提出临时限制令的这个投诉和动议，要求法院呢立即停止国土安全部冻结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那么，他在这份声明中啊，他就说，拜登政府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废除了国会制定的移民法，并且暂停了对非法移民的驱逐。此举呢，是违反了美国的宪法、联邦移民和行政法，以及德克萨斯州和国土安全部之间的合同协议。我们都知道啊，拜登最优先签署的那个行政令之一，他就是要把1100万非法移民立即就合法化，这个是他的竞选承诺了，也是民主党的一个长期政策，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需要靠非法移民来巩固他们的票仓嘛。所以，帕克斯顿的这个起诉呢，他就等于是要动摇民主党的这个选票的根基。这场官司呢，现在当然还是未知状态，我们不知道他未来胜败会如何。但是呢，这场诉讼的背后呢，它实际上凸显的就是美国优先还是全球化优先的这种根本的理念之争。我们看到拜登啊，迄今为止他签署的这一系列行政令，他基本上都是迎合了全球主义者的那种需求，而无视美国人的利益。比如说，他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那么立马就要去撒币10亿美元给联合国的那些官僚了，他这边呢他又取消了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结果呢就是美国立马就损失了21亿美元，并且失去了至少11000个就业的机会。所以很多人呢就一直都有点不太理解，过去啊就是说为什么中共呢他老是对外人很好，对外国去撒币，而对本国的民众他就拼命的去割韭菜，就非常不好呢？其实，我们现在看看啊，就是在美国的极左派这些的他们的措施，就会发现这二者的本质其实是相通的。他们做这么做的目的呢，说穿了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要弱民，就是削弱的那个弱。因为只有削弱民众的这种独立思考能力与反抗的能力，这个超级大政府呢，它才能够主宰一切。也就是那个数字集权下的那个1984的蓝图，它才有可能会真正的变成现实。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每集都给我们热烈的反馈。我自己呢因为时间紧张，难以每一次节目呢都能上来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互动。但是朋友们有提到的一些问题呢，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我会尽量的找个时间集中的来跟朋友们做一个解答，也是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啰嗦一下，再提醒大家，因为 YouTube 现在审查是越来越严厉，我们呢在另外一个平台，就是 YouMaker，就是中文叫做优美客的，上面也有建立了一个频道。这个平台呢，将是我们未来长期使用的平台了。它的链接呢，就贴在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以及置顶的那个留言之中。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优美客上去注册账号，并且来关注我们。好的，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